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克服困难，洞悉所有，贴近生活，寻找真爱，感受彼此，这就是生活的真谛。本期节目由雷克萨斯独家赞助播出。100种广告文案都不如拥有雷克萨斯那一刻的经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听到阿甘所念的开场词，不知道有没有猜到我和 AD 要聊什么电影？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猜不到的，如果你不说的话。
确实。但是呢，我刚才所念的那段话其实是电影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台词，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极其重要的一本杂志它的卷首语。
对，这本杂志就是生活杂志。
生活杂志。而今天咱们要聊的电影其实就是2013年上映的由本·斯蒂勒执导并主演的《白日梦想家》。
嗯，
这部片其实相当的有名啊。
对，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奉这部片子为经典，而且确实也是自己的人生十大佳片之一，有很多。
是我最早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感触，这次为了做节目我又翻回来重看了一遍，倒是从这片子里边得到了很多的勇气。
嗯，
然后也包括打开了一下自己的视野跟心灵吧。
是的，我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一部画面非常美的公路片。但是呢，你要说对我自己有多大的意义或者我多喜欢这部电影，在那个时候还不至于。然后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去看了这部电影以后，然后我联想到，因为你看这部电影是13年上映的，我联想到我从13年到现在也有很多的经历，然后有人生阅历之后再去回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又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我自己归结了一下，原因就是我们最早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还都很年轻。那个时候呢，我们离主人公沃尔特他的生活比较远。
没错。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增长，在沃尔特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境，他平时会牵住自己的手的那些条条框框，我们都慢慢的遇到了。所以越来越能感同身受。
是的，而且在2013年这部电影刚上的时候，我当时还是23岁，我的大部分人生其实都在校园里面度过。等我真正踏出校园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有机会像影片中的主角一样勇敢地迈出人生的那一步，勇敢地走向未知。有了这些阅历之后，我现在再回看这部电影，我自己是十分的喜欢的。
是，而且其实这部片子也适合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咱们社会上的人群。因为《白日梦想家》创作拍摄的年代正好是美国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所以在片子里边呢，社会工作很难找。
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影片主人公瓦尔特·米蒂他所在的这一家生活杂志社面临被收购被裁员的危机。
对，但他其实是两个方向了啊。第一个是纸质读物在线上化，第二一个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不景气。对吧。那现在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随着失业率的增加，然后现在社会上，我们前两天在知乎那档节目里边也和大家有聊过，好像找工作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今年的春招、校招都不是给到学生们特别多的岗位。这时候看看《白日梦想家》，给自己点勇气，然后踏向新生活，迈出新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吧，我觉得是电影可以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跟现在的时下真的很像。你看，像我是在外企嘛，然后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各种不同的外企，然后外企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包括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有一些金融类的外企不断的裁员，甚至撤出中国。
对。
然后呢，最近我又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呢，首先它的前一篇文章是梳理在京在沪的一些神仙外企。然后我就看到紧接着它下一篇的 po 文就是关于某一些神仙外企竟然开始裁员了。当然如果他是神仙外企的话，他到裁员的那一刻还是比较神仙的，因为他的裁员的补助标准是 2N。
哦，
对，还算
是
很良心
的，非常神仙的，
很良心，很
2N。 我靠。好，但我其实经历过类似的一个事，2015年的时候我还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中国股市有一轮大高峰，对不对？大高峰结束之后呢，然后去杠杆导致整个股市跌得特别的惨，然后在跌得特别惨的那段时间里边呢，正好是我刚刚毕业进银行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里边我就真的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那个行，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个了，因为它是一个外资银行，反正参与这边业务还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认识的以前实习过的券商的同事真的都是排队出公司，因为就裁员嘛，整个市场效益都不好，大概就是2015年到2016年左右的那个时期，跟这电影当中很像。
对，2015年你刚刚说到那一次股票疯涨，那次疯涨到什么程度呢？疯涨到真的是街上的阿猫阿狗都在买股票，这些阿猫阿狗就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对于股票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呢，当时我看到我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在玩股票，然后都获利了以后，我心想我也要玩股票，然后就开了广发证券的户头，然后就买。我买的第一注股票你都想象不到，我竟然买了中车，因为我觉得是中国中字头的，然后高铁又在这个昂首阔进当中，我觉得前景一定是好的，而且我这个人格局还比较大，我看的是远景，
之前有
我投公司是投他的理念和他的未来。
中车每个字值100块钱，就是股价要奔着400去，我知道这个事儿。
是，然后我就买了中车。但是呢，我后来在大概2-3天之内吧，我就明显的发觉到我是一个不适合股票市场的人，因为我的风险评级呀，如果不是专门为了买股票去的话，我遵从我自己本心的话，我的风险评级是我不能忍受一丁点的本金损失，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特别的焦躁，最后我为了摒弃我的这种焦躁，我怒而退圈，我把这些卖了，卖了以后留下了3天之内大概花了20000块钱买中车怒赚54块钱的一个传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说我不买股票吗？我这辈子就买过一次股票，那会儿呢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手里就放了5000块钱。我买的什么股票？我买了白酒的股票。
哦，
但是呢，
那不是叫大赚吗？
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不买了，就是那个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吃药喝酒，吃药喝酒嘛，就是云南白药啊，什么五粮液啊，茅台啊什么的。当然我买不了茅台，因为茅台那会儿就已经190多一股200一股了。我买的别的酒，结果没想到酒鬼酒查出了塑化剂，然后你知道吗？腰斩，就是我人生第一笔5000块钱放到股市里边去，就赔了2500，我还不敢跟我妈说，就是我赔了。我又把我自己打工的时候攒的那2500给我妈补回去了，我说哦，见好就收，撤了，
吃亏是福。
对，所以在那之后我只买就是指数型基金，根本就不买个股了。但是咱俩说这个话题说的有点远，咱回到这个白日梦想家好吧，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白日梦想家的影片简介。电影白日梦想家是由本斯蒂勒执导的奇幻剧情片，主演也是本斯蒂勒，同时呢，还有克里斯汀·韦格、西恩·潘一同领衔参与这部电影。该片于2013年12月25日圣诞档于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本·斯蒂勒所饰演的男主角穿行在现实和自己的白日梦里，最终踏上一场真正的人生大冒险，并和女主角克里斯汀·韦格展开一场绝妙的浪漫奇缘。然后这部电影呢，它的整体片长是114分钟，制片成本是4000万美元，电影票房是1.8亿美金，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然后这部片呢，在 IMDB 的评分是 7.4， 而在豆瓣上的评分非常高，位列豆瓣 TOP 250，好吧。然后今天我跟 AD 呢，要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这部《白日梦想家》。
我觉得《白日梦想家》这部电影在国内的地位可能要比在美国的地位要更高一些，因为在国内它在豆瓣上它的评分已经到达了8.6分，
是，
然后更进入你刚刚讲的豆瓣
TOP
250。但是呢，这部电影当时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它的评分并没有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这么一样一边倒。
是，
在烂番茄指数上其实影评人只给了它52%的新鲜度，
对，
其实算是一个不太及格的分数了。但是大众观众给的这个爆米花指数呢，是71%，也没有像我们国家一样达到8.6。
是这样，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儿这一次啊，然后特地翻了一下它的豆瓣讨论页，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片子它很撕裂，它就是传说当中的那种影评家会觉得比较匠气、比较套路，就是在给观众捏脚的一个电影。但是普通的观众和轻度影迷，他们会觉得这部片子非常的真诚，而且在 指不指我们心里边所想象的那种生活，鼓励我们踏出那一步，就是大家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也得说，确实电影是分类型的，不同的人在看同样的片子的时候，你的观影量的多与寡，然后你对于电影的理解都会产生不同。
是的，但是我在这里我想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国内评价这么高，可能啊，因为东亚文化里面对于每一个人束缚的太紧了。
对，
所以当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主人公跟东亚社会里面的很多人一样，他的情绪是
比较内敛，
比较内敛的，然后比较封闭自己。当他真的勇敢踏出那一步以后，其实他也是有很多能量的。可能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干出了很多像我们东亚观众内心想干但往往拿不出勇气去实践的事。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这一次看的时候发现的，因为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早了，2013-14年，我这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更羡慕了，我发现他免签，他说
去
冰岛就
去
冰岛，
是
去哪儿都免签，就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是那么简单。
是，
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前两天跟 AD 讲我在考虑这个蜜月的事儿吗，那我们签证啊护照啊我们要提早准备很久。
但是有一说一了，相比于10年前来说，现在对于我们免签的国家也多了，
也多了，
但同时呢也多了很多别的国家进我们国家不需要签证的这个国家，
互相免签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回看一下，还能发现10年前跟现在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这个社会环境出现了哪些不同。但是这部片子我认为在中国是越来越被人有共情的，起码在最近这些年吧，因为过去是我们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是，
对吧？然后反而到现在呢，在网络上边冲浪的这批人也到了中年，然后有了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再加上整体的一个经济效益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再看这部电影会越来越感同身受。行，咱俩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它的幕后制作过程以及它的剧情好吧。我也是这一次为了做节目再看白日梦想家的一些幕后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还有一本同名小说，或者说不能叫同名小说，应该是有一本原著小说叫沃尔特·米蒂的幻想人生。
对，其实这本小说呢有中文版本，中文版本其实翻译过来就叫白日梦想家，它肯定是反过来贴着这部电影的。
对，
因为电影更有名嘛。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短篇小说，它其实是创作于1939年，由一个叫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小说家所创作。
对，它非常的有名，我这次特地去查了一下，发现它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就是沃尔特·米蒂这个角色，就是他代表的就是不切实际的做白日梦的那些人。所以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俚语拿来嘲笑别人，说你像沃尔特米蒂。因为在那部小说当中，沃尔特就是一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但是呢自己总会幻想自己做英雄，比如自己是战斗机飞行员，自己是医生，自己是大夫，自己是老师，但最后都把所有事搞得一团糟，这样一个角色就很像阿 Q 正传里边的阿 Q 嘛。所以这部片子我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新幕后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从名字到故事上，第一是有传承在，第二也有讽刺的深意，或者说有寓意。而且白日梦想家2013版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沃尔特米蒂的幻想人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对，这个小说在1947年其实就被改编成一版电影过，但是呢这个电影的立意可能就更倾向于原著小说。因为我们看到2013年版的这个立意，从很大程度上还是去共情这个主角的，而且主角也是正面角色，
是
他并不是你刚刚所讲的那种
讽刺的那种。
对，他并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
对，
他只是有自己很深邃的内心世界，然后有一些内向，
是，
但是一旦把自己打开，一旦让自己勇于尝试以后，他其实迸发出的能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对，
而这一部电影我们所说的2013年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它经历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开发周期。在1994年的时候，由1947年版本的那一个电影的制片人的儿子，他手上有这个电影的翻拍版权，然后他从1994年开始就不断的找公司，想要去寻求这个电影的翻拍。最开始找了迪士尼，后面又去找了华纳的新线影业，再后来又去找了派拉蒙。而这个导演人选呢也是变来变去，最开始他定的目标是朗霍华德，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找的是斯蒂芬斯比尔伯格，最后最后才出现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但导演人选呢我们先略下不表，先讲一下他的主角人选。最开始这个制片人他想找的是金凯瑞，金凯瑞那时大火，
90年代最火的时候，
对， 刚刚拍完阿呆和阿瓜，然后还有变相怪杰。
嗯，
但是呢后来因为档期的原因，金凯瑞就是退出了这个项目。后来这个项目的主角还找过谁呢？欧文威尔逊
啊，对
啊，演出上海正午的那个和你最喜欢的
成
龙
大
哥。
对，午夜巴黎。
对，但是后来欧文威尔逊也没有进入这个项目。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他甚至想过谁？他们想过
成龙、
萨沙拜伦科恩，就是出演那个波拉特，还有王牌间谍，还有独裁者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都不如他们在2011年左右找到的本斯蒂勒合适。
是，
而这个项目真的命运多舛，因为他们找到本斯蒂勒决定出演这个主角以后，竟然很长的一段时间找不到导演。
嗯，
在最后的最后，他们决定让本斯蒂勒自导自演。
对，因为本斯蒂勒本身也是一个导演，包括去年我跟 AD 很喜欢的一部片子叫做《离职：人生切割术》，
嗯，
其实就是本斯蒂勒做的。哎，但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故事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嗯，
这个片是1994年想开始拍新版，
嗯，
对不对？它是不是受到了1993年《阿甘正传》的启发？
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呢，
嗯，
这个联系可能会比较弱了，因为中间他的故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中间大概混了5到6任的编剧，然后每一任编剧的这个编剧方向都有很大的不同。
是，为啥我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读过《阿甘正传》的原著，
嗯，
就《阿甘正传》的原著里边的阿甘，跟电影里边的阿甘完全是两个人，
嗯，
那个原著小说是一个非常短的讽刺小说，把整个阿甘人生当中见到的总统、名人，不管是明星还是体育艺人，全都讽刺的一塌糊涂，
嗯，
然后阿甘看他们就是在看傻子，在看贱人，然后把这么一个小说改编成了一个电影。然后哎，沃尔特米蒂的幻想人生正好也是一个有点像阿 Q 那样的情况，是不是看到阿甘正传大获成功，然后1993、1994我就有点这个想法，
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嗯，同时我又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是因为在1994年创立这个项目之初，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呢到2011年左右，他肯定不能再拿1994年的那个模板去做参照。
是的，
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所以其实哎呀，真的是时也命也，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嗯，
对吧？行，然后这个片子我们来简述一下剧情吧。影片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角沃尔特在生活杂志兢兢业业的工作了16年，这16年的时间里边他在干什么呢？在冲印底片。不要小看这个冲印底片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不重视，但他作为一个时事新闻类的杂志非常重要。
嗯，
生活杂志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存在了100年的杂志。这个杂志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在全世界都派发有各种记者，这些记者从登月，然后到人类探索海底、火山，然后到各种巨大的新闻事件，包括抗日战争哦，他们当时也做了很多的报道。
嗯，
还有就是美国的时政名人的新闻，他们都会做这种报道。而生活杂志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些新闻报道的同时贴的这些照片，其中有不少生活杂志的封面是获过普利策奖的。
嗯，
沃尔特就是负责做底片冲印的底片资产部经理，他呢兢兢业业的工作了16年，但是好像跟这个公司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我发现他工作的地方是在整个公司最底层地下室。
嗯，
然后电影的一开场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马上要被收购兼并了，因为观众们的阅读习惯在往线上转嘛。然后公司里边很多人都知道，但沃尔特和他的同事他们俩是不知道的，
他们是最后知道的人，
最后知道，
因为没有人跟他们有沟通。
没错，所以他对于这个事儿的到来是显得哎哇很慌，因为电影一开场就告诉你他卡里只剩7000美金。他呢也暗恋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同事，叫做谢丽尔。谢丽尔和沃尔特他们俩就是一个比较相反的状态，因为谢丽尔通过台词当中你可以知道，他以前呢其实是在一个食品工业、食品制造业当中工作的，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他是因为崇拜生活杂志的理念主动辞职来到了生活杂志，可是没想到刚来这边没多久就赶上生活杂志这边呢进行广进计划。
是，
对，沃尔特想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女主角展开联系，因为他在婚恋网站上看到了女主角她的个人信息，他其实可以通过这婚恋网站跟她打招呼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探探或者说过去的陌陌。但好不容易男主鼓起勇气摁下了打招呼的那个鼠标，可突然被提醒自己没有权限和对方进行联系。 达雅克夫一问才发现，哦，原来是自己账号出了问题，自己在很多该填的地方都空着，但是那些地方呢，就比如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儿，你有人生当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嗯，
男主觉得没什么值得提的，所以他都空着，进而呢从这个婚恋交友软件上边他就没办法和谢里尔去展开联系。剧情接着往下走，还没等男主想到办法和女主打开话匣子，就来了一混蛋亚当斯科特。他呢是公司在做尾端清理工作的负责人，就是广进计划的负责人，告知了大家公司啊要被合并收购，全面线上化，大部分员工会离开。同时呢他对沃尔特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沃尔特几次三番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一个他的
放空，
这是他的特长，
标志性动作，就是跟人说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其实他
在别人
对在别人的眼中他好像就定住了，
嗯，
整个人是一个发呆的状态，但是在沃尔特的脑海世界当中，
嗯，
其实他正在进行着一场大冒险。
对，可能别人正在用比较挑衅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他脑子里边想的就是把对方打一拳打两拳，然后像龙虎门甄子丹那样降龙十八掌，但是现实生活中他是呆的，
对
对吧，反而在别人眼中就成了一个笑柄。所以新来的广进计划负责人对于沃尔特的印象并不十分之友好，可能也是想把他裁掉的。沃尔特在得知这个计划之后，也想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有一个转机出现了，他合作了16年的生活杂志最知名的合作伙伴，也是摄影师肖恩，全球知名的摄影家，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报上边写着，哦，自己知道生活杂志要停刊了。他和沃尔特合作的16年，虽然并没有和沃尔特见过面，但沃尔特是最了解他的人。他现在要把人生当中最完美、他最伟大的一个摄影作品给到沃尔特。这个摄影作品呢，就是他寄给沃尔特那卷胶卷当中的第25号底片。
嗯，
相信沃尔特会把这个底片用到合适的地方。然后沃尔特就理解是要把这25号底片用作生活杂志最后一期
的封
面嘛，
对，
对吧？然后他还给沃尔特送了一个钱包，钱包上写的就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场时念的那段话，生活杂志的卷首语。
嗯，
可是沃尔特打开肖恩寄给自己那个信封，发现底片格子当中一号到30号底片全都在，
唯独缺了那一个25号底片。
没错，25号底片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以为是自己和自己的合作伙伴把这第25号底片弄丢了，
嗯，
或者说是提早寄过了，他们没发现给弄混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去找肖恩，看肖恩那儿第一有没有备份，
嗯，
第二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补救，因为你找不到第25号底片，自己的工作肯定就没了嘛。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肖恩想用第25号底片做生活杂志最后一期的封面，他是这么知名的一个摄影家，但是找不到肖恩啊，因为肖恩是一个在电子化浪潮当中毅然决然坚持用胶片拍摄，离群所居，不用电话，甚至跟别人联系还要发电报，
嗯，
对吧，这样的一个怪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和现实的科技生活有些脱节的人。所以怎么才能找到肖恩呢？他从肖恩给他寄的底片当中找到了三张，一个是大拇指，一个是海洋，还有一个是他看不懂的一个破损的
一个曲线，
木质的曲线，是一个建筑物，但上面有破损的痕迹。他不知道这三个是什么，要通过这三张照片去找到肖恩，
对，找到他在哪儿的线索。
没错，那在女主角的鼓励之下，男主就踏上了一场场精彩的冒险之旅，
嗯，
从深入格陵兰岛和醉汉共同驾驶直升机，到从直升机上跳海，再从冰岛上躲避火山喷发，然后在整个冰岛的下降路线上边玩速滑，然后再到深入喜马拉雅山和肖恩一起见到雪豹，最终找到了那第25号底片。
嗯，
这整个经历让他的人生变得丰富又多彩，也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勇气，走出了过去那个内敛甚至有一点自闭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这是整部电影的一个剧情的简化。
嗯，
然后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地方是很打动我的。第一个呢，就是他展示的那些美景，这部电影的外景拍摄其实全都是在冰岛拍的，
嗯，
然后也共用了克里斯托夫诺兰他失眠症的时候他的那个外景，以及星际穿越里边马特达蒙所在的那个冰冻星球的外景， 最美的那场戏是男主他的自行车坏掉了、然后他用自己手里边那个弹力玩具
弹力人
对换了一个滑板，因为他从小爱玩滑板，对，用速降板从冰岛的山上开始以极快的速度下降。
对，然后我看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滑板还有速降板这个玩意儿、然后第二次看到速降板就是大概在几年前那部《极限特工三》里头、范迪塞尔老师用速降板滑坡、
是，但是我感觉本希勒玩的没有范迪塞尔好，我说实话，因为我虽然对范迪塞尔有诸多不满、但我觉得他发那个特，但我觉得他毕竟是特技人出身，他玩这些东西玩的真挺好的。
本斯蒂勒那一场在中央公园里面，给他心仪的对象的儿子展示滑板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其实是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滑板运动员做的
替
身。
哦，怪不得他其实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滑板。其实应该有一个前情要在这儿跟大家讲，为什么本斯蒂勒扮演的这个沃尔特会在电影开场的时候让大家觉得他很窝囊，或者说他是一个被现实牵引住自己的人，是因为沃尔特他这个角色的父亲很小很小就去世了，所以他需要辍学，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校园，到社会上打拼，照顾自己，照顾母亲，还有自己尚未成年比自己还小一些的妹妹。是生活一步一步的把他从一个喜欢玩滑板甚至还喜欢听摇滚乐的那样的一个朋克少年，然后变成了这副中年人的模样。
对，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在电影里面给我们展现了几幅他以前小时候的样子，然后看到小时候比如说去麦当劳打工啊、然后玩音乐的时候他留的头型其实是莫霍克的头型，对吧，
是
就是你整个头几乎都是光的，然后就中间一道做成大的
机关头，
就很朋克很反叛的这么样一个形象、然后你再联系到他现在人到中年四十多岁的一个非常古板然后很保守的这么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其实是很唏嘘的。
但是电影当中也给了暗示，因为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红蓝两色的选择。对吧，我们看过黑客帝国就知道红药丸和蓝药丸，红药丸是选择真实但是可怕的世界，蓝药丸就永远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沉睡过去。然后在黑客帝国之后吧，基本上红蓝两色就变成了电影世界当中经常会用的一种内心外化的影像。
对，
红色
红蓝出 CP 嘛。
对，红色是狂野，然后外放激情勇敢，然后蓝色呢可能就是秩序、严肃严谨，然后可能是封闭式的。那整个电影其实在沃尔特自己在公司里边的时候，他的衣服灯光还有他的办公环境基本都是蓝的。
对，
但是你会发现在沃尔特的办公桌上或者说他身上穿的衣服里边，要不然有个红钢笔，要不然有一个红色的盒子、就总之呢在整个色调都发蓝的，
会有那么一点点点缀，然后就象征着他自己内心的那一份狂野，
那份火苗只是被掩盖并不是彻底熄了，他、要爆出来。然后最直观的就是他到选租车的时候，到格陵兰岛选租车去找那个肖恩嘛，
对，
一辆蓝车一辆红车，
然后两辆都是像甲壳虫一样，其实比甲壳虫还要小的那种小的箱型车、很可爱的一个造型，但是一模一样的两辆车，但是有红色和蓝色两辆。
对，他要选择红色的那辆车，然后象征着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内心。对吧，驾驶这辆车也是打开自己的内心，然后释放了那些狂野的东西。然后他你也能看到开始对于这场旅程他是抗拒的，但是越到后来他越享受、越沉浸其中。 对，其实这也是美国电影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惯性操作，就是面临中年危机的人怎么样打破中年危机、就是进行一场童年或者自己想象当中大冒险并且完成它。
对，彻底释放自己。
对，像那个《荒野大镖客》主演是约翰特拉沃尔塔06年的那部电影啊，他们讲就是一群中年人经历一场大冒险然后找回过去，包括亚当桑德勒有一个系列叫长大后。对吧，长大后讲的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么一个故事，几个童年的伙伴聚到一起然后完成一场童年的经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本希勒他就在进行自己可能一直想但是没有机会做也没能做到的事、
其实本质上像什么宿醉啊、然后游戏之夜都是这
样的，对，都是这样的
故事套路。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相比起宿醉跟游戏之夜它可能做得更普世一点、就是它并没有什么血腥黄暴污的东西，
简单点就是雅
雅，
其实做得挺雅的。
对，
这部电影让我很难想象就是 这部电影是一个拍出过《热带惊雷》的导演拍出来的。如果大家看过《热带惊雷》的话，就知道那部电影里面有多少下三滥呢、啊？然后或者说我们说下三路的东西，
是包括小罗伯特·唐尼还化妆成了一个黑人，
嗯，
对吧？
汤姆·克鲁斯在里面扮演一个大胖子，
大胖子秃头，然后在片尾还要跳舞，
嗯，
对吧？而且跳他小时候那个《乖仔也疯狂》里边的舞，非常可怕。但是这个片子他完全没有，所以就本·斯蒂勒他确实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世界范围内很多大的这种喜剧演员、嗯、其实他内心里面都有非常哑的东西，
对，
然后他只是找不到出口就给他释放出来，一旦给了他们这么一个舞台一个空间以后，其实他们能迸发出来的能量我觉得常常会吓到很多人，金凯瑞就是这样。
对，而且我自己还看过本·斯蒂勒他的一些采访，我发现他现实生活中非常严肃，
嗯，
或者也不能叫严肃吧，就是和电影当中的他很不一样。
我觉得好多喜剧演员都是这样，
是
可能啊，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哎，他们搞笑是要收钱的，
或者说他们在银幕里边已经释放了自己太多的激情，
是的，
就只能把在生活当中的那份激情好好积攒起了，好在电影当中再做释放。
嗯，
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是鹏哥和这个
大鹏老师，
对，鹏哥和文俊他们两个人对聊，说自己第一次见周星驰，
嗯，
是当年要拍《煎饼侠》之前，鹏哥去了趟香港，想找这个星爷演这《煎饼侠》最后的彩蛋，开始没定古惑仔，
嗯，
星爷呢也没说演或者不演，说我先看剧本，然后咱们聊一聊。后边七天每天大鹏都去这个星爷的办公室，然后这七天干嘛呢？其实是聊美人鱼的剧本，帮星爷出谋划策想点子。
我也看了那个视频，
对吧、嗯、七天之后结束了，然后鹏哥必须要回来了，跟星爷说那个片子考虑的怎么样，就是煎饼侠这片子。星爷说演不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挺有市场前景的、
嗯、
然后其实我是能感觉到或多或少有点无奈吧，那种星爷要换我肯定没鹏哥那么好脾气，我可能整个人就炸掉了。对，但是呢就你从这儿也能看出，很多喜剧演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那种外放的激情，他不是那种特别嗨的人，包括鹏哥自己也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嗯、
对吧？但我自己后来也想啊，可能正是这种能沉下来的人才能做出好喜剧。
嗯，
因为你看现实生活中有人说你搞笑、
嗯、
对不对？有人说我好笑，但是后来你想咱们俩写东西好像就没那么好笑，因为我们是话赶话接着下茬特别好玩。
嗯，
但是你从头到尾写一个故事需要沉下来去写的，所以你发现好的喜剧创作者是闹的时候能闹，然后不闹的时候特别稳，甚至比普通人还要更稳一点。这一块其实就有点像我跟 AD 上个礼拜驾驶的雷克萨斯 ES 那款车，对吧？上周六的时候其实我跟 AD 是受邀去雷克萨斯他们 4S 店做了这款车的试驾，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这车其实是一款豪车。
嗯，
就是豪车的标准是什么？它不是外观看上去就特别炸眼或者非常张扬，它一定是在各个细节处能看得出来它沉淀下来的自信魅力，包括说这么多年的品牌价值。
嗯，其实雷克萨斯作为传统的高端车型，它之前有个更响亮的名字、
嗯、
在大中华的语境里，凌志、嗯、
啊，对，凌志。
对，之前其实两千年之前吧，你在很多的香港电影里面，很多人都说，哎，我今天提了一辆凌志，凌志就是雷克萨斯。
上个礼拜咱俩去试驾雷克萨斯 ES 的时候，我自己最喜欢它的外观其实是它矩阵式的那种大灯 LED 大灯。
嗯，
它就很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喜剧大师，投放的光线是方正又犀利的，行驶过程中呢，它的 ANC 主动降噪技术也可以做到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噪音。
嗯，这一点其实也是当时让我非常震惊的一点，因为它能给的这种静谧感好像已经超出了它所标的这个价格同级别车型能给出的这种静谧或者隔音度。
我跟你讲，就是我最近这两年真的很看重车里边隔音是在哪儿。我自己感觉我也开始有往那个
中年人
方向转型了。为什么？比如说从你这录完节目，
嗯，
我经常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录完节目开车回家，到了我家楼下，车停着，我不上楼，
嗯，
我在车里待个十分钟，我可能抽根烟。我其实在家里是不能抽烟的，不能抽真烟吧。然后我把这个真烟藏在我车，就是放驾驶证那个 方向盘底下那抽屉里，然后抽两根烟放空一下自己再上楼。
嗯，
我自己也想，以前我有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上了楼开了家门，我就是丈夫了，现在我跟过去不一样了、
嗯、
然后我去我妈那儿呢，我又是儿子，我来咱们这边工作，
你就是孙子
傻逼、哦、
嗯，
我咱们俩出席场合我都是工作，
是，
然后只有在车里那一小段时间是每天我自己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嗯，
我想抽烟就抽烟，抽完烟我吃一个口香糖，然后我上楼一点事儿也没有。
嗯，
但是我回了家，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看着我不自由。
所以车内的这个空间对于你来说现在非常的重要。
是，可能也是确实单身生活有单身生活的好处，但成家立业之后自己的私密空间越少，你越感觉这个地方对自己而言很重要吧。
嗯，
所以现在我自己往往都把自己在车里独处这段时间就当成自己一个调整的时间，从车里边走出来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丈夫儿子然后同事工作等等的这种状态里边去。所以咱们那天去试驾的时候，它这款车的主动降噪技术真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也对我而言吧、
嗯、
这个功能是很重要的。
是，
然后除了刚才我跟 AD 提到的外观和内饰之外，就像电影当中层出不穷的精彩旅程，雷克萨斯 ES 多重驾驶模式不但适合各类驾驶的场景，动静操控性也都非常优秀。尤其是我发现它的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很聪明，不会晃到对面司机的眼睛，而且智能的车道循迹系统也很好用，能让我们就是稳稳地开在道中间，就像电影当中的导航仪指引你走向正确的方向。所以试驾的过程就像电影《白日梦想家》一样，充满了惊喜和魅力。选择雷克萨斯 ES， 相信每个人也都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而电影里边除了这个旅程本身很吸引人，其实你知道我很喜欢一个角色吗？
嗯，
就是西恩潘扮演的那个肖恩。他这个角色从一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人，就没有露过面，只露过一张海报，那张海报是一个黑白色的，沃尔特找不到25号底片的时候好像那张海报动了起来跟他招手，
对，
让他来。然后在整部电影差不多120分钟的时间里边，100分钟他都没出现，到最后20分钟的时候肖恩出现了。
对，在电影里面他是处在喜马拉雅山上，肖恩这个摄影师当时正在阿富汗区域内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上，
是
去寻觅一只雪豹，然后要拍下他的人生照片。
嗯，
而我们的主人公沃尔特为了找到他，竟然也踏上了前往喜马拉雅山的旅程。
对，刚想起来，其实肖恩还露了一面，就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他没有露正脸、嗯、应该是一特效做的人。他把自己绑在
了一个飞机上，
对，飞机外面，然后站着朝这火山口飞过去，要拍火山爆发时候的样子、
嗯、
就是他在电影当中特别的神秘，包括他没出场之前一直在塑造这个人的难搞、
嗯、
对吧，他不与别人接触，离群所居，然后也不用科技产品，然后大家都在用数码了他还用胶卷，
对，
然后也不用电话给你发消息，就是用电报或者写信。
嗯，
所以对于他的表现一直都很神秘的，而真正见到肖恩之后，你发现他并不是一个怪人，他只是很坚持自己内心相信的东西，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生活着，然后也不顾及别人的想法，真正活出自我的人。
嗯，
给我触动最大的那句话就是发现了雪豹，在这之前他已经披了一条毯子在喜马拉雅山上整整藏了3天，就为拍到这个传说当中的鬼猫，
嗯，
对不对？因为雪豹特别难拍，如果咱们看过冰冻星球 BBC 的那个纪录片第二季的话，里边就专门有雪豹的场景，他们介绍想拍雪豹他们都花了3个月的时间，布了10几20台摄影机，最后才拍到，所以真的很难。
对，我对雪豹的这个认知其实是从陶喆的一首叫雪豹的歌里了
他真正看到雪豹之后，沃尔特就告诉他，你拍啊，你什么时候拍下这张照片呢？然后肖恩和他讲，有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自己非常满意的场面的时候，我不拍，只是看它，
嗯，就已经很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如果你拍下来，有可能这个味道就变了，它和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
嗯，
它就把这个味道永远留在自己心里。我才发现，就这种人，他内心的笃定、坚持，包括他对自我价值观的那种肯定，他对于美好生活的认知，是已经达成了一个自我的大循环的，不需要你来肯定我，我就按我想要的那种方式生活。包括你看后面他告诉沃尔特， 那个底片我送给你做礼物的，我早就放在钱包里了。沃尔特说钱包已经被他自己弄丢了。
嗯，
他说你居然把钱包弄丢了，
这有点伤害我的情感。
对，有点伤害我情感，但他没有丝毫说你把我最伟大的作品，人生中最伟大的作品给弄丢了的愤怒，他完全没有。
是，
对他而言，就是这个作品似乎对他而言并不重要，反而是沃尔特把我送你的礼物弄丢了，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有点点伤心。
嗯，肖恩这个人其实对我的触动也挺大的，也就是在看到电影的那一幕，他其实守候了这么久就是要为了拍那张照片，其实他原本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觉得啊，我用眼睛记录下这一刻比什么都要珍贵。
是，
我其实就想到，其实现在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照相的人，我也很喜欢摄影，所以其实像我去很多地方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回想起我到那个地方玩了那个地方，但是呢那个地方的很多景物景色人，其实我是通过取景器去看的，
对，
反倒并不是用我真正的双眼去和它做一个直接的接触。
对，
可能我和那个物体之间永远隔着这个取景器，有的时候还不光是光学取景器，还是那种电子的，我是通过电子屏幕去看那个真实的物体，但反而在我去捕捉那个物体的时候却失掉了和那个物体直接交流的机会，去看到那个物体原本的那个样子。
我说实话，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我太有感触了。
嗯，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沙丘导演维伦纽瓦来中国，
嗯，
然后我不是为了记录下这一时刻我去了他现场吗？
然后你全程都是在看你的手机，并没有看他本人。
我全程是在用我的手机看，
嗯，
然后我手机在追着他，因为我不看手机的话万一出话了怎么办。
是，
所以最后录完了我就在想，我到底有没有亲眼见维伦纽瓦。
是，
从他出到他走我都在用手机拍，
嗯，
对不对？我好像就没有亲眼的见他。
你知道这个感觉和我之前去看那个陶喆演唱会也是一样的，因为在陶喆演唱会上我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亲眼看过他演唱会了嘛，除了在小时候，然后他那一次出现然后状态那么神勇，我真的从头到尾完整的录了他很多段歌曲的演绎。我当时去的同伴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别拍了，用自己的双眼去看。
嗯，
但是我当时那一刻的想法，我是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如果不拍一下这个场面的话，可能我之后忘了怎么办，可能我在若干年以后我想回想起那一刻的场面的时候，我并没有拍，我把这个给淡忘了，又会觉得非常可惜。
嗯，
所以我当时也是在做一个挣扎。
嗯，
我其实中间有一度想尝试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手举着，
嗯，
但是呢我眼睛看着舞台，但发现这样不行
不行，
因为手举着的时候就会，对，就无意识的状态手会低下来，或者就左向右向上向下不停的抖动，
对，
然后那个人物就出话了，然后你录的就没法用。
所以我告诉你，现在我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我带相机还有三脚架去，
嗯，
然后拍 4K，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就是裁切嘛，也比较清晰，
嗯，
然后先把那个人物拉近，然后选择一个范围之后我就不管了，
是
一直录着，然后我就用眼睛看。但是你要是用手机的话就会出现刚才那个问题，手举着。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去看这种演唱会的话，你是不能带这种专业的录音录像设备的，
啊，
所以你只能是靠手机嘛。但我自己还有一个，我觉得也不能算是不好的习惯吧，因为我很喜欢摄影，然后我也看大量的摄影的书籍，
嗯，
所以我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漂亮景色的时候，当然我第一的直觉是去看它那个景色，
嗯，
但是呢我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要拍下来，就是我现在已经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症了，就是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自然景色以后，我要尽力的把它还原到我的手机照片上去，甚至我拍出的手机照片如果还原不到我看的那么美的时候，我当下即使我在看别的景物的时候，我当下就要想啊，我怎么去调这张照片，我怎么在后期里面去做这张照片，我是白平衡把它稍微调一下，还是饱和度，还是对比度，就是还是调各种曲线，我脑海一直在想这个事，可能就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忽略了很多在途中的风景。
对，其实这点也能看出了你和肖恩的不同，肖恩除了性格可能和你不一样之外，最主要的是我认为啊，他拍的足够多了，他也见得足够多了，
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干派。然后他和沃尔特不一样，我不知道肖恩的前史里边他们给人物是怎么做小传的，当然在电影当中也没有展出啊，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可以由着自己性子生活的人。
嗯，
沃尔特跟他相比就多了 更多的现实的引力，现实的引力把他从一个朋克少年抓到了地上，变成一个庸碌的中年人。
是
白日梦想家给他的设定，就是让他重新回到当时的那个初心，重新回到年轻时自己心中的那个原点，那个激情所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聊到片子里边我非常喜欢的一点，他的音乐。
嗯，
这部片子的主题曲其实他用的是大卫鲍伊的《太空怪客》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他也进行了变调，然后在片中几次被响起。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接管整个公司合并兼并然后广进计划的负责人，他用来嘲笑男主角沃尔特。
嗯，
对吧，因为沃尔特经常会发呆，而我们自己看大卫鲍伊那个《太空怪客》里边经常有一个台词，台词是说地面呼叫汤姆上校，地面呼叫汤姆上校，但始终联系不上嘛。因为那首歌里边讲的故事是汤姆上校然后在执行太空任务的时候，因为机件短路和太空总署失去了联系，而且他也不能控制飞船，最后就只能在飞船舱内听着地球发来的带给家人道别的电波，然后无助地遥望着蓝色星球，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而男主沃尔特当时好像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里边，所以他是被调侃的。但是后面呢，女主告诉他这首歌其实讲的是勇气，
嗯，
勇敢迈出的勇气。所以当男主在格陵兰岛上面对醉汉给他提出的建议，你是要跟我一起坐飞机去找肖恩，还是在这儿等着浪费时间？
对，这里还要提一个前情，就是当醉汉给他提出邀约的时候，
嗯，
其实当时外面已经开始暴风雨了，
是
非常的危险。然后醉汉还是说，哎，这个暴风雨太大了。沃尔特就问他，你确定你现在还要飞吗？他说，我确实很担心这个暴风雨，这个暴风雨让我非常紧张，所以我现在要再喝一杯。沃尔特也是做了极大的思想斗争，
嗯，
最后决定死就死，拼这一次，
拼这一次跟他去。结果真的是喝得够嗨，直接在海上就要把他扔下去了，嗯，那种嗨。但是这首歌在当时的环境里边出现，确实是给了沃尔特勇气。而后面当这首歌响起，其实也是沃尔特真正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并且勇敢迈出那一步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所以整首曲子吧，在电影当中的出现，我认为是恰到好处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其实是一个小点了。沃尔特最开始的时候以为他把底片弄丢了，
嗯，
他再也找不回底片了，工作也保不住，然后这趟旅行把所有的钱也都花掉了。他干了什么事呢？他把那个钱包丢了。然后他就以为这个钱包丢掉了，但是等他回家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钱包其实是被母亲给收起来了。
嗯，
母亲觉得你怎么那么喜欢丢东西，这个钱包还好好的，改天你会后悔的，所以就把东西给他留起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举动，但是我看的时候其实挺感同身受的，就是我的母亲也不喜欢我扔东西。
嗯，
他就总会把我可能都已经放进垃圾桶里边的东西吧捡出来，然后不知道又塞到哪里，
存
到某天发现
以备不时之需。
对，嗯，但我有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我都会大发脾气跟我母亲，你知道吧，
是
就是我很讨厌他这一点，把所有东西都要
不舍得扔。对，不舍得扔这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妈也有、我家经常很多东西我坏了，比如说我的鞋坏了，
对，
我说，哎，妈把这双鞋给丢了。我妈说，哎呀，这鞋还好好的，再补一笔再装了，是吧？那个鞋明显都已经开胶了，然后那个网面都破了，就说这个还是崭新的呢。
新鞋呢就扔，这么好的鞋扔了，我就天天听这种话，真的很烦。但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像电影里边这种时刻的时候，你觉得，哎，老人的智慧，对吧，
嗯，
还是有用的，而且对孩子嘛，还是爱嘛。然后当然了，这一块也是打动我的地方，但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结尾的那个大反转。
嗯，就是这一张二十五号底片，它到底拍的是什么？
到底拍的是什么？其实前边已经给了很多暗示。
嗯，
比如说当肖恩给男主写信的时候说，虽然我们从未谋面，
但是你是最懂我的人，嗯，我的所有照片都是你来冲洗的。
对，
并且你也把他们冲洗到了我最想让他们达到的那种状态。
对，所以在生活杂志结束之前送他的一个礼物。
嗯。
对吧，然后那个礼物是钱包，钱包上边写着生活杂志的卷首语。然后他呢拿到这个钱包之后，当然很珍视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摄影家给我的，但是也没有看得特别的细。
嗯，
而且肖恩确实啊就是有点太自我了，你把东西塞给人，你塞一个比较明显的袋里也行，他塞的最深的一个袋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 塞得最深最深的一个小口里往里伸才能找到那张底片、
嗯、而且他也没有给出特别明显的暗示、
嗯、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是，
如果肖恩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会跟他大发雷霆，
大发雷霆，这7000美金的路费你得出，
对，你装什么装对不对，大家都是俗人，你千万别给我来这套。
是，而且你还世间我，
而且我不喜欢你给我搞这些意外惊喜。
对，然后通过我们后来看到的从那一卷胶卷当中洗出来三个胶片吧，
嗯，
然后里边有一张那个木制品上边带划痕带损伤的，沃尔特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居然是自己家父亲的遗物钢琴。
嗯，那架破钢琴。
对，那架钢琴其实在电影开场的时候母亲的新公寓他要搬过去，但是因为钢琴太大上不去，所以就先让沃尔特运到自己家里，后来才想办法给他母亲那边弄过去嘛。所以大家谁也没想到，那句反正我当时没想到那居然是钢琴他的一个划痕
一角。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什么、嗯、破旧的酒店的一角啊，或者是某一种比较大型的建筑物的一角。
我也觉得是。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当他到了格陵兰岛的时候，或者说到冰岛的时候，遇到了和肖恩接触过的人，吃到了柑橘蛋糕。
嗯，
然后他说这个柑橘
蛋糕，后来才知道、嗯、就是他第一反应是这柑橘蛋糕怎么跟我们家做的一个味道，
很像，很好吃，对吧？人说嗯，对，这个柑橘蛋糕味道好。肖恩说去那个中东阿富汗那边的时候会给当地的军阀吃，换自己上喜马拉雅山的通行证。
嗯，
他当时也没有把这事儿啊放在心头，不疑有他。
对，
后来才发现原来肖恩在得知生活杂志要被停刊的消息之后，就想知道自己合作了16年但素未谋面的这位老朋友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嗯，
于是呢去观察了他，然后也见了他的家人，就是他的母亲，吃到了他母亲做的柑橘蛋糕。他母亲和肖恩见面之后，肖恩才踏上了中东之旅。
对，而且那一张破旧钢琴的照片其实是他母亲拍下的，
是
他母亲拿着肖恩的相机，
嗯，
在家里拍下了这一张局部的照片。
对，然后他给那张第25号胶片的评价是，这张照片完美的诠释了生活的真谛，而且第25号胶片到底是什么，这个悬念留到了最后，最后的最后，他拿到了底片，看都没有看，那个时候已经被公司开了，因为公司以为他把25号胶片弄丢了嘛。
嗯，
他带着胶片到公司的广进会议上，把这个胶片直接甩到桌子上，并且面对面的讽刺了那个广进计划的负责人。
嗯，
告诉他是个混蛋，但是他没有必要在公司裁员的档口这么混蛋，让所有人都恨你，希望你不要把这种恨再带到下一家公司里边去。进行完这个交流之后转头走，他根本没有看这张胶片是什么。但是到电影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那个胶片上的照片就是沃尔特自己。
对，因为最后一本的这个生活杂志已经刊印出来了、
嗯、
已经被分发到了各大报刊亭里。
对，
然后在那本杂志的封面上写着献给这本杂志的缔造者。
嗯，
这个封面就是沃尔特自己坐在公司楼下的水池旁边，一只手上拿着汉堡包，另一只手举着一本生活杂志。
对，生活的真谛，其实那张照片你现在回过头一看真的挺好的哈。
嗯，
就是生活到底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可能手里的三明治代表的就是我自我的那一块，而另外一本杂志可能就是工作当中我必须要承担的那些，这一左一右构成了生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像电影当中或者说像照片当中的沃尔特那个样子。
嗯，
对吧，这是生活的真谛。然后这张照片真的拍得很好，而且最后这个彩蛋出来的也好，这个谜底当被揭开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讲真还是有点鸡皮疙瘩的。而肖恩呢，一方面他认为沃尔特是最懂他的人，但同时他也是最懂沃尔特的人，只有他抓到了沃尔特身上刚才我们在开场时所念到的感悟生活的真谛这个概念。
嗯，我当时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是很暖心了。
嗯，
是一个非常妙的结尾。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在沃尔特真正出发之前，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他的幻想，他的各种白日梦、
嗯、
他的这些白日梦是让我这一次重看这部片子给我最多感触的地方。
嗯，
就是我在看他那些白日梦的时候，第一方面是觉得哎，这确实是抓人眼球的一个好方法。比如说他在跟这个主管对峙的时候，他有一段白日梦就想象着他和这个主管变成了两个超级英雄，
对，
在 街道上飞驰，而他们俩飞驰的方法是在街道上滑雪。
对，
他的滑雪还很不一样，他的两个雪橇其实是路面上的指示线。
对，
到最后两个人还有一个大战的环节，
嗯，
这让我看的就是血脉喷张。
嗯，
而当沃尔特第一次在线下真实的看到他暗恋对象的时候，
嗯，
他其实有一点在偷听女主角和他朋友的之间的谈话。
嗯，
在那个谈话当中，女主角和他的朋友开了一个小玩笑，他说啊，这段假期里他和他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某一个情人有在约会，
嗯，
然后这时候女主角身后是两个广告看板，
嗯，
两个海报板，
嗯，
那个海报板呢就是生活杂志某一期的封面，那个封面是一个雪山，
雪山
突然之间那个海报相框就破碎了，
嗯，
然后整个后面的雪山就开始动了起来，
嗯，
这时候男主角就穿着一身登山服从那个雪山之中走了出来，
嗯，
然后在我们眼中的男主角这个时候是操着一口异国的语言，有点像西班牙语之类的，有那种非常有男人味并且性感的声音跟女主角在示好。
对，
其实特别有意思，
我是一个刚刚从喜马拉雅山回来的登山家，满面风霜，脸上都是雪花，是吧？
对，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幻想场景的时候，我是直呼妙的，因为刚才就在录制节目之前我跟 AD 都有聊到过，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很多场景下都会展开如此的联想，
嗯，
如此的想象，有一种发呆的能力。我那个时候最爱干的就是上自习课的时候，
嗯，
然后做完了作业自己在那放空发呆，然后我就会幻想自己可能变成了一个小说当中的主角，
嗯，
或者变成我自己最近正在看的电影电视剧小说当中的主角，
嗯，
然后再经历那些生活。然后我也有过那种就是老师呢在讲课，然后我突然幻想可能外面来了一群恶棍，
嗯，
我就是那个冉冉升起的英雄呀，然后要把学校给拯救，这样的想法也会经常出现，还会幻想一些很奇妙的东西。经常吧，在那个年代应该就是上班之前会陷入到这种幻想时刻里边去，但真正上班之后你发现逼着自己在什么点该完成什么事儿，什么点必须要干什么事儿，那你就没有这种幻想的时间跟空间了。
嗯，我记得我最近的一次这种大发白日梦大幻想，就是，在接触到某一些项目的时候，我幻想着我把这个项目做出来，然后最终登上领奖台。
有
幻想到会在一个人在家里哦，然后开始说一些得奖感言，然后一个人在说得奖感言，这时候得奖感言还是中英文皆有。然后再想到我小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自己内心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是我在看这些幻想段落的时候，想到了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三件事。
嗯，
第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父母是双职工家庭，我又是独生子女，
嗯，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上班以后就会把我反锁在家里，
嗯，
那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呢，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幻想自己当大侠，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男孩子都做过。然后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呢，就会拿着一根晾衣杆儿，
晾衣杆儿
啊，当做是一个这个木剑，当做是一个宝剑，
嗯，
然后身上呢披着夏天盖的毯子，
对，
当做是一个披风，对，必须要记一下。然后当时我们家是两层楼的嘛，
嗯，
就在楼上楼下幻想着，可能楼上是好人居住的地方，
嗯，
楼下是坏人居住的巢穴，
嗯，
我必须要带领我的伙伴们从楼上攻到楼下，这是第一个小时候的白日梦。
嗯，
还有一个白日梦也是我经常做的，就是当时每个周六日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我爸会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郊区看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郊区其实没有太多的娱乐生活，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爷爷家的这个电视啊，还不是有线电视，
嗯，
无线电视，无线电视呢只能收到两个台，所以经常对于小孩来说那两个台里面播放，所以经常对于小孩来说那两个台里播放的内容其实就很无趣。
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爷爷家有一个小院，小院推出去就是一片麦田，我当时喜欢发的一个大梦就是我看着远处的这一个麦田，好像这一个麦田就是我的一个巨型的娱乐场，
嗯，
然后我想象着有朝一日我有了一个很高端的游戏机，在这个游戏机呢就是那种全息显示的游戏机，我在这头想象着我指挥着我的千军万马在那块麦田上面打斗，当然那个千军万马里面有机器人啦，有忍者神龟啦什么的，所有这一切。最搞笑的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竟然还会做连续剧，就比如说这一个星期我下午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联想到这儿了，等我下个星期回来再继续想，从断点的地方继续接着想， 就是天马行空的想。然后我的第三个白日梦也是跟我爸有关的，因为当时我们家只有一辆摩托车嘛，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当时我应该是长得比较大一点了，没有办法坐在我爸的胸前，只能坐在后边抱着我爸。然后下雨的时候骑摩托车不是要带雨披嘛，我又坐在我爸的身后，其实眼里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只能看到脚底的路面。
嗯，
我藏在雨披里面呢。那一段30分钟车程对于小孩来说是很长的，然后我爸又不能让我就是睡觉，就一直要拍拍我，就防止我睡着了以后从车上滚下去。所以当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盯着地面幻想着，其实我们俩不是在开着车，我们俩是在坐着一条龙，我们在飞，然后这一个摩托车载着我和我爸两个人慢慢的从地面起飞，越飞越高，飞往高处。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地面是那种水泥地面啊，你只要盯着它时间够长的话，有一种那种视觉错觉，当你在想着你在起飞的时候，好像那一刻你真的在起飞。我小时候很喜欢做这三个白日梦，所以在前段时间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让我回想起了我儿时的这种记忆，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也让我在豆瓣上给这部片子再加了一颗星。
嗯，哎，你提到这种白日梦，我想到一次，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有一次去北大？
嗯，
然后去北大那边不是做那个建党伟业的直播吗？
嗯，
然后那天下午咱们俩在那儿等着，就是等他们测试设备什么这个那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做了一段白日梦。
嗯，
当时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厅外，他其实那会儿已经是10月11月，天有点渐凉了，咱俩买了两杯咖啡。
嗯，
他们还是他们给咱们带的，咱俩在那边一边聊天一边在那个院子里边待着。因为那个房子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人
古建，
对，住过的。然后我当时就陷到这个白日梦里，我还让你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嗯，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背的时候仰着头，不是站着的那张，坐着的那是另外一张。
啊 okay,
为什么要在那儿仰着头？是因为我做白日梦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人
啊，你想跟他融为一体，
我想跟他融为一体，然后拍了那张照片。后来我还把那张照片跟那个伟人的照片，上边是他，下边是我，同样的造型，在望着一块地方。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在这个空间里，然后我已经回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年代之后，一呼百应揭竿而起。
嗯，
然后我就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抗日战争当中的英雄，一个救国救民的一个英雄。当时想的就是这个，这应该是我最近一次做比较大型的又比较久的白日梦的那个情况了。
我的白日梦伴随着我的成长吧，一直都还有。
嗯，但是
少是少一点，但我这个能力还是保持着。
嗯，
我觉得我青春期以后也会像沃尔特一样，
嗯，
比如说小时候对着自己的一些暗恋对象有一些这种遐想，比如说会幻想自己突然一下变成了这个学校的焦点，然后所有人都是簇拥着你，但是呢你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纵使有弱水三千，但我只取一瓢饮。
大哥嫖得好。
对，然后也会幻想着自己在学校里的受欢迎程度可能直逼灌篮高手里的流川枫，但是对着那些庸脂俗粉我毫不在意，我要穿过这个花丛，直接的大方的走到我心仪的女生面前，告诉她我喜欢你。但是往往现实都会给我重击。
嗯，但我突然想起，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白日梦已经做的越来越少了。
嗯，
但是有一种白日梦我还真是常做的，到现在还上不是
哦，
是遇到那种傻逼，你真的很想 K 他一顿，
哦、
你知道，很想干他一顿。
Okay，
但是呢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出手了，年纪越大越不能出手，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发梦，你知道吧。
嗯，
反正你小的时候你要看人不顺眼你可以打一顿，但现在就是年纪越大越发现你只能通过白日梦去发泄这件事。
嗯，
就是你看到他真的干了特别蠢让你特别生气的时候，你就脑子里边想你已经把它修理过800遍了，
嗯，
对吧？这其实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但是这个东西反而情况越来越多，但是像小时候那种随意展开幻想天马行空的白日梦就越来越少了。
是的。
嗯，所以这个片子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上边来讲，它确实也拍出了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现在遇到的一种常态。所以你看这个片子里边沃尔特其实他和真正的中年人还是不一样的，他在做白日梦的时候你还能看到他的纯真，
嗯，
你还能看到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而不是单纯的像我们这种发泄式的白日梦。
是的，
对吧？当然也有他教训这个公司领导的时候，比如你刚才提到那个大战，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抢那个弹力人，
对，
对吧？你怎么能抢我的弹力人呢？然后两个人展开一场超级英雄式的大战，从公司里然后打出窗外，在街上滑行。他的这些白日梦最后其实通过他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旅行大冒险似乎都完成了。
嗯，
包括他在打电话给那个相亲网站的人说，哎，您现在干嘛？最近已经联系不到你。我现在正在这个海洋上边啊，我现在马上就要从直升机上边跳下去了，然后我要到一艘捕鱼船上啊。先生，你没再说瞎话吧？你在是不是有病啊？你、哎、没有没有，我马上就要去这个冰岛了，我刚从一个火山爆发的岩浆口出来，然后等等。他在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你能发现他的人生其实在这段旅程过程当中不断的被充实。
嗯，
然后这段旅程也非常的惊险，然后也非常的美丽壮观。我自己可能刚才不是提到在冰岛上他滑这个滑板那一场戏吗？那场戏真的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他的车已经坏掉了，自行车已经坏掉了，然后遇到一帮小孩操着他听不懂的可能挪威语吧，或者说冰岛是说什么话呀？
可能是冰岛语，我不知道。
冰岛那么点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反而是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呢，他用自己手中的弹力侠换到了小男孩手中的速降板，然后一看到下面一条路都是下坡嘛，他要控制自己的速度，包括保持平衡嘛，要过一些弯道，他就把自己的领带撕开，然后用领带绑了两颗圆形的石头绑在自己的手心处，用它来做摩擦，然后保持平衡，包括减速做刹车。接着就是一场速降，这场速降可能时速70公里、80公里，甚至要更多。然后你看到所有的景色在面前飞驰而过，心旷神怡，好像就是天地真大，人真小。当你的眼界放开阔之后，一切在你面前的阻碍都不是大的阻碍，有比它更广大的、更值得被你看到的东西在眼前。
嗯，我觉得他的这一段故事，也让我有很深的共鸣。我现在啊，长那么大以后，我现在特别相信，当有一些时间段，当你困在一些事情你走不出来的时候，你不妨勇敢的走出你的舒适圈，或者勇敢的去做一趟旅行。
是，
我在看到这一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起，也联想起了我的两次旅行，我觉得还比较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段旅行呢，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事情就觉得很难受啊什么的，然后当时也是我大概用2天的时间规划了一趟旅程。这趟旅程是啥呢？我决定我要逃离，我要离开北京，我不想要在这个环境里了，我想要去一个别的地方，可以清心寡欲，可以让我换换脑子。我最终选择哪里呢？我最终选择了色达，就是五明佛学院
啊，
四川甘孜藏族。然后你这么喜欢大哥的电影，你应该看过《功夫瑜伽》里面开头有一个场景，就是漫山遍野的小的红房子，那个其实在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区。
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记得《功夫瑜伽》这个电影了，
很正常。
对，那个地方呢，虽然讲是在四川，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藏族
、
然后交通呢不是很方便。当时是我的一个姐姐在那边修行，她已经修行了2年多了，我跟她取得联系，我说我想去玩一下，然后怎么去玩，然后我不光是玩，我想在那儿修行大概10天，学习一下佛理啊什么的，也想上一些课啊什么的，然后她就给我指点了一二。那段旅程也是特别有意思，我在1天的时间之内我就订好了去成都的机票。他要怎么去那个地方呢？你要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提前呢，我那个姐姐给我推了一个藏族朋友的微信，我第一次加一个藏族人，这个藏族人呢是司机。因为那一段路啊，首先它很长，然后呢很陡很险，只有藏族司机是那段路上最好的司机。我大概是
夏尔巴人跟珠峰
类似，但没有那么邪乎了。我在前一天晚上11点多钟到成都，我订了一个钟点房，你知道睡几个小时吗？睡2到3个小时，因为我的旅程要从第二天的凌晨3点开始。从凌晨3点坐上那个藏族朋友的陆地巡洋舰以后，记住一定是陆巡，因为在那个高海拔地区啊，好像就只有陆巡或者是帕杰罗这样的大马力的 SUV 好用。你像那些城市越野 SUV，听说都不是特别好用，不管你是宝马还是奔驰，
因为路况的问题。
因为路况。然后我坐上那个车以后，同车的还有另外2-3个朋友，也是要去色达的，然后就连坐15个小时。 然后在那一路上15个小时啊，几乎不停，中间只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你下车去方便一下，或者在中午的时候在康巴那个地方去吃了一顿午饭，也是很简便。然后在有一些特别窄路道的时候只容许一辆车经过，但是你是双向的嘛，所以就耽搁了很长时间。而且有一些路，起码我在18年去的时候，路况很不好，中间还有大石头会掉下来，然后你在周边不断的看到有那些破车的残骸，你还有一些害怕。但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藏区，在经过一段旅程以后，因为从成都到藏区的路上，你要经过很多山区，包括你还会经过北川、汶川、映秀的那些地震现场，你都会经过。但是你一到藏区以后，真的不骗你，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我在这个各大综艺节目里面有很多那种中年大哥，比如说他要洗涤心灵了，开着车对吧，走这种川藏线进那个藏区，然后突然等你进入藏区的那一刹那，那些大哥都被洗涤了，都哭，痛哭流涕。
单身情歌，哇，
我那段很神奇的是因为是藏族朋友开车，所以呢放歌的这个掌控权不在我手里，如果在我手里的话我必听陶喆。但是在那段旅程里我听的全是藏族歌，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哦，原来藏族也有 rap，然后藏族歌也有流行歌，
哦，
但是全是藏语的，
是
你都没有听过，
是
但是在藏族，但是在藏区，对，他们很流行。然后一进入那个藏区的时候，视野就变得极为开阔，然后就没有什么大树了，你知道吗？就那一刻天气也变得特别好，阳光洒在你眼前的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那一刻就是一个冲动就想哭。然后再进入色达以后，因为我对于这个海拔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我刚下车的时候凭着我的体力我觉得还行，然后我也做了几件傻事，就比如说我到我住的地方我还自己抬行李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还挺骄傲，因为我之前西宁也去过，我觉得没不是事儿。但是色达那边呢，它是海拔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3900米，比拉萨还要高700-800米。等到第一个晚上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下马威，我躺在床上，我第一次的高反反应是我躺在很平静的床上，对不对？但我的反应是我觉得我躺在海上，我像在船上一样，
是波动的，
一直在波动，然后上吐下泻，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睡觉。但你知道我当时有一部分算是疗伤去的吧，那经过那一个晚上的上吐下泻以后，我仿佛把我身体里面的那些个坏情绪全都排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吃了早餐，我慢慢适应了周遭的一个环境，我开始去做早课，然后去在周遭逛一逛。但是呢你体力是跟不上的，就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那个地方起码头一二天我爬二楼，跟我在平地就是一口气跑到五楼是差不多的感觉，很喘很喘。但是到大概第三天第四天你就已经慢慢能适应那个高海拔了，然后你的体力也越来越充足，然后到第七八天以后你才觉得啊，你好像真正和这个地方就融为一体。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我也见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什么天葬啦，然后那些大喇嘛在那传经啦，然后整个那一个山谷就全都是僧人，满坑满谷的全都是各地的修行者，你在那边也看到了江苏的特别有名的大老板，但是他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发心，发心就是做义工的意思
啊。
我在那个饭店里吃饭，然后别人告诉我，哎，那个是一个大老板，指着的我朝着他指着的方向望过去，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中年人在那扫地。说那个是江苏的大老板，今年刚给学院捐了多少多少钱。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无意间又碰见了一个我大概8年没联系的，我实习的时候在澳美的一个姐姐，她当时实习的时候对我特别好，我们同时进入到一个饭店，然后两个都认出了彼此，但是我们两个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俩见过，但是呢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只是知道好像是在某个地方见过。然后我看她对我笑，然后我也对她笑，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说，哎，之前是不是见过，但是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嘛，不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亲切在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以后两个人就开始低头滑手机， 最后在微信里面找出了彼此，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差不多8年前我在澳美实习的时候见到的那一个就是美术总监，
嗯，
然后我们俩就互相在倾诉苦水嘛，啊，他是怎么样啊？原来他是去纽约创业，然后被人坑了钱，
嗯，
然后回来，
哦，也是疗伤，
也是疗伤。然后非常神奇的是，他住的房间竟然就住在我房间的隔壁
啊，
哦！然后我们是前后脚到的那个色达，
啊，
那个地方太神奇了。就是色达这个地方我，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然后我当时是9月，差不多9月底去的，
嗯，
我下来的时候呢，
嗯，
还没有到11。
那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9月份还是很热嘛，但我下来的那一天下大雪，大雪封山，
嗯，
就那一刻你就觉得哇，这些雪好像把我的一些难过呀哀愁啊也全都带走了。然后在那里也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刊母刊布啊什么的，就反正有很多很多故事。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故事呢，其实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就是当时我在美国上学，毕业以后其实我们想去 LA 找工作，所以呢从纽约州到 LA 的这段路程怎么去是一个问题。当时也是用很短的时间就决定了，我们从纽约州开到 LA， 横穿整个美国，
嗯，
一个大概6天5夜的一个行程规划的非常好，就是每一天
要干什么，
每一天要干什么呢，
嗯，
其实也不用干什么，每天就是开车，大概8小时的开车每一天，然后你会提前把每一天要到达的那个地方的酒店订好，就是那天死也要到那个地方，
嗯，
不管你再累再困你也要到那个目的地，如果到不了的话就代表着那天你没有办法睡觉，
嗯，
没有地方睡觉，
嗯，
然后在这一个旅程上我要讲的是，那次是我第一次开车上高速，你能信吗，
嗯，
我第一次开车上高速要横穿整个美国，啊，然后那一路上就遇见了很多特别惊险的事，比如说
当然惊险了，我靠，我坐过你开车，
我觉得我开的还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在那个圣路易斯那个地方的时候，首先的一个迎头痛击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寒潮，
嗯，
当时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措施，我们在前一天我们和另外一个大哥他是自己开一辆车，我和我的前女友呢是开一辆车，然后我们当时在圣路易斯住下以后，第二天要开走的时候发现有大问题，我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遇见我们整辆车被冰壳子给罩住了，这个冰壳
遇到过
厚到什么程度，
嗯
哦，大概那个冰壳有2厘米厚，
嗯嗯，
连那个扳手的地方都罩在冰壳里，
对，对，
就我们的行程大delay，
对，
完全都打不开那个车门，我们一开始用热水啊然后用小锤子轻轻敲啊，
嗯，
大概整整敲了有1.5小时，
嗯，
才把一扇门给抠出来，
嗯，
然后打开门进去，其他所有地方全都是被冰壳给罩住的，
那个只能用软皮锤敲才行，
是
硬皮锤必须得特别小心否则就坏了，
但那时候真的找不到任何工具了，
嗯，
也是病急乱投医，找到什么拍什么，
昼夜温差大就会有这种，
昼夜温差太大了。然后还遇到什么事呢，就是那次确实是极端天气，就是我们通过，
嗯，
从俄亥俄然后走I-70还是什么路走到德克萨斯州的时候，大家知道德克萨斯州啊其实是非常炎热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冬天，
嗯，
德克萨斯州有寒流，在高速路上竟然有结冰，而结冰以后呢德克萨斯州又没有相应的冰雪应急预案，就比如说在东北部的一些州，
嗯，
你一旦下雪什么的第一件事肯定是让这种融雪车开道，在那个高速路上撒工业盐，但是德克萨斯州没有这些东西，当时就发生个什么事儿，
嗯，
那天晚上有10英里的一个车潮在高速路上被挡下来，我们在高速路上停着度过了一个夜晚，就是你前后其实警察只干一件事，就是把你前后一拦，
嗯，
你也别走了，
但别管
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一个晚上，
嗯，
然后那一个晚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和前女友在，这个车子里还不敢睡觉，只敢一个人睡，另外一个人眼睛睁着要轮流守夜，而我们那大哥呢也指望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开着一个小的福特2厢蒙迪欧，
嗯，
他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在等到第3、第4个小时的时候他想抄近道走下边的国道走，因为我们在高速是比较高的，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坡道是草坪，草坪下面呢就是普通的那种省道国道之类的那种路吧， 他当时就想从高速上开到那个省道上去，
嗯嗯，
但没想到他一下草坪整个车就趴窝了，走不了了，然后花了很多钱去叫了美国的拖车，美国叫 Triple A 三个 A，
嗯，
然后那一夜也是非常的惊险。然后我们在那一路上呢，就是应该也是经过这个德克萨斯州的时候，经过一个公路桥，经过一个公路桥的时候，我整个车打滑
啊，
因为桥上可能是
有
结冰，
有
那种黑冰，我看不出来，对，
有这个，
我整个车开始打滑，然后就是你的方向已经不听使唤了，我的车是滑过了那二三十米，还好没有撞到任何其他的车，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方向了嘛，那一刻非常的慌。
我遇到过一次，
然后在经过德克萨斯州以后，我们进入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有一大段的那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有点忘了到底是亚利桑那还是新墨西哥州，有一大段那种印第安的自留区。我们在进入那一大段荒无人烟地方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两边没有参照物，你连你开多快都不知道，然后前后也没有任何车辆，
嗯，
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那个当时的女友就跟我说，哎，你怎么开这么快？因为看到仪表盘上那个指针越来越往右，你知道吗？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我已经开了这么快了，因为两边完全没有参照物，而且经过那种自留地的时候，
嗯，
我们经过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大概写着就是往前大概几十英里没有加油站，我们看到以后吓死了，赶紧掉头。
嗯嗯，
回去加
满
了
油
才敢走，
是，
就这一路上真的，嗯，太多经历了。但是呢，你要说这两次经历，如果不是一个冲动的话，可能这两次经历都会没有，我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么折腾的方式去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
是，你其实说的这种经历，我也有一次，
嗯，
就是2018年的年初，我失恋，
哦，
然后我去了一趟，
人。通常是失恋的时候会做出一些事情，
对，但是我去经历我没法跟你讲了，就
你不需要跟我讲，但你讲到这儿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当人身心俱疲，而且你刚刚结束了一段可能你投入了很多感情的经历之后，
嗯，你只想以最快的速度毁掉自己，
你只想抽身出来然后就忘掉这些事儿。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你想毁了自己，在当时，
嗯，
就是毁掉过去的这个自己，所以一场旅行到一个没人见过你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去，最好的一种方式，
嗯，
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失恋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家里跟要死一样，
是
比起选择这种方式
还不如走出去，
对，走出去。其实我们讲旅行的意义就在这儿，为什么？是让你自己放开心灵的一次机会嘛。
嗯，
万一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又遇到，
还有邂逅是吗？
对，还有邂逅，嗯，那就更好了。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白日梦想家》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感受，你想改变自己无趣的人生吗？想改变你自己吗？可能需要做的就是迈出去，勇敢的动起来，
嗯，
对吧？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你对这儿不满意，你对那儿不满意，你所有的勇敢都仅限于在想象当中，你面对的所有困境，你的破局方法都是靠想而不是靠做，
嗯，
那肯定是没办法成功的。
对，
那你比如说像沃尔特，他一开始的时候多屌丝啊，
就是个 loser，
对，工作平平无奇，长相平平无奇，连去一个交友网站上边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没有任何值得炫耀跟分享的东西。
没错，
他每天能干的就是陷到自己的幻想里边，想象自己是个英雄拯救世界，想象自己是个登山家，跟女主角打招呼，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度浪漫时光什么的。但是他的人生因为什么而改变呢？可能是因为25号底片的丢失给了他一个原动力，
嗯，
但实际上是他面对一个不能避开的挑战跟困境，他必须要展现出自己的勇气还有行动力，最重要的是行动力，
就是生活推了你一把，
对，他得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从那个小圈子里边出来，因为只要自己不出来他就失去一切，
嗯，
他只有7000的美金存款，然后如果去尝试的话就是赌这7000，如果你输了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能够做成，你可以维持住你现在的一切，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好，
起码你还有精力，你可以去填充你的约会网站，
对，
你可以去跟你暗恋的对象发送那一个眨眼。
如果他不去干，他就真正可能盖棺定论成为一个 loser 失败者，
是的，
对吧？所以 他通过差不多整个半球，因为我们说从美国然后到喜马拉雅山脉差不多就是半球了，跨越半球的这场底片追寻之旅，他自己慢慢的就从一个胆小内向缺乏自信的人，然后逐渐成长为了一个敢于面对现实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英雄。你想最开始的时候他在格陵兰岛面对那个醉汉，他不敢还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面对那个实施广进计划的负责人，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你就是一个混蛋，但是你可以没有必要这么混蛋，你也能变得更好，对吧？很平等的很自我的跟你进行交流，然后我也不需要你回应我，我给你底片我就走了，我不需要求你把我重雇回这个公司里面来。他的变化不只是外在的行动上，就是更体现在内心的转变上，他学会了怎么面对自己的恐惧不安，怎么和他人建立真正的信任和联系，勇敢的追梦。而且呢，刚才提到那点就是最重要，他发现自己人生不再普通的根本是因为自己需要先有勇气加行动力，而不是说你的人生改变了主动改变等着你有勇气跟行动力，一定是你要先有勇气行动力人生才会有改变嘛。
嗯，
这可能才是这部电影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困境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迈出去，拥有了勇气有了行动力，你才能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过上你想要过的生活。
嗯，
所以就是在《白日梦想家》这个电影里边，沃尔特他踏上了寻找真实自我的旅程，体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冒险。而现实生活中，像雷克萨斯 ES 也是我们探索世界追寻梦想的最佳伙伴。那自从1989年第一代 ES 面世以来，雷克萨斯在国际市场上早就已经成为了成功人士们的心头好，他的优雅稳定从容都彰显了驾驶者的非凡品味与自信。雷克萨斯 ES 不仅是一辆汽车，也是驾驶者性格中勇气和行动力的象征。它优雅而流畅的线条，在光影交错中诉说的低调的奢华，它稳健而从容的行驶姿态，在风云变幻的道路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自信与从容。同时 ES 这款车型不断的进化，历经数代的演进，最新的雷克萨斯 ES200 特别限定款已经上市了，产品定位就是中大型豪华行政级轿车，卓越的驾乘用户体验更可以充分诠释雷克萨斯的品牌精髓，为消费者打造豪华舒适的生活方式体验。就像沃尔特在电影当中勇敢追寻梦想一样，选择雷克萨斯 ES 就是选择了一种更加精彩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驾驶雷克萨斯 ES 踏上自己的冒险旅程，追寻内心的梦想，彰显自己的非凡人生。好，我觉得本期节目聊到这儿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最后阿甘做一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了解节目最新动态主播观片动态的，请在微博搜索硬核班长以及 AD 盖奶喝奶，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行，本期节目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期节目由雷克萨斯独家赞助播出，100种广告文案都不如拥有雷克萨斯的那一刻惊艳。